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薛廷圭，他的祖先是河东人，父亲薛逢，咸通年间担任秘书监，凭借才学闻名于当时。廷圭在中和年间于西川考中进士，多次在台省任职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大顺初年多次升迁至司勋员外郎、知制告。乾宁年间担任中书舍人。皇帝驾临华州时，改任散骑常侍，不久请求退休，客居游历蜀川。昭宗迁都洛阳，征召他为礼部侍郎。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光化年间再次担任中书舍人，升任刑部、吏部二侍郎，代理主持礼部贡举，被授予尚书左丞。当时柳灿残害朝中官员，士大夫都遭受其毒害，廷圭因平时谦退忍让得以保全。新唐书记载，朱全忠兼任四镇节度使，廷圭以官告使的身份前往汴州，客将先来见他，暗示他行跪拜之礼。廷圭假装不明白，说我有什么德行敢受令公的拜礼呢？等到见面，最终不肯行特殊礼节，进入后梁担任礼部尚书。庄宗平定河南，因廷圭年老，授予太子少师退休。通鉴记载，廷圭与李琦曾担任太祖的册礼使，同光三年九月去世，追赠右仆射。他所著的《凤阁词书》十卷，《客家志》五卷都流传于世。当初廷圭的父亲薛逢写作《凿混沌》《珍珠帘》等赋，深受当时人称赞。廷圭壮年时也写作了数十篇赋，编为同一集子，所以命名为《客家志》。崔颐，新唐书《宰相世系表》记载，崔颐字德润，是大中年间宰相魏公崔铉的小儿子，兄长崔沆，广明初年也曾担任宰相。崔颐考中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、补缺，昭宗时多次升迁至员外郎、知制告。他性格刚直，坚守道义，但文采并不优秀，曾与同僚颜饶、钱许一起执笔起草文书，看到颜饶、钱许文思敏捷，起草数十道制书还不耽误谈笑，而崔颐自感惭愧。第二天拜见宰相诉说，我学识浅薄，不足以胜任辞翰之职。宰相同意他的说法，改任他为谏议大夫。进入后梁，担任御史司宪，纠正谬误，惩治违法的行为，不避讳豪强权贵。开平年间，金吾节使寇彦卿入朝，经过天津桥，市民梁县没有及时回避，开路的差役抓住他，将他投向石栏，导致死亡。寇彦卿亲自向梁太祖禀告，梁太祖命令通事舍人赵可峰传达谕旨，让寇彦卿拿出私人钱财给死者家属，以赎其罪。崔颐上奏弹劾说，寇彦卿身为人臣，没有专断杀人的道理，况且天津桥是御路要道，正对端门，处于皇帝车驾出入的路线，不是皆使发怒的地方。而且梁县没有及时回避，他的过错最多是鞭打，抓住头扔向石栏，严重违背朝廷法令，请求依法论处。梁太祖爱惜寇彦卿，让崔颐以过失罪论处，崔颐引用斗殴律令，以仗势势力为首要罪行，下手者简易等，又援引斗殴条款，没有争斗而故意殴打伤人者，加伤罪一等。崔颐的奏表呈上后，寇彦卿被降职为游击将军、左卫中郎将。崔颐刚正守法，受到世人称赞，升任左司侍郎，改任太常卿，转任礼部尚书。贞明年间，代本官充任西京副留守，当时张全义担任留守，天下兵马副元帅，河南尹、判六军诸卫士、守太尉、中书令、魏王，名望地位之重，超越朝廷内外。崔颐到府衙，客将禀报说副留守应当行廷礼。崔颐说，张公官位极重，但还带有府尹之名，不知副留守拜见府尹的礼仪是怎样的。张全义得知后，立刻引荐崔颐。魏劳说，彼此都有礼，我们都老了，不要互相劳烦了。庄宗复兴唐氏，又任用崔颐为左丞，判吏部尚书全选司，因受牵连被贬为十州司马。明宗即位，被召回，再次担任左丞，因年老多病请求退休，被授予太子少保退休，在龙门别墅去世，时年七十多岁，追赠太子少傅。刘越，字昭甫， 他的祖先是辽东襄平人，原为平定辽东时迁家到代地，随孝文帝迁都洛阳，于是成为洛阳人。八代祖名部尚书虞国公刘正惠是武德年间的功臣。祖父刘福曾任蔡州刺史。父亲刘圭曾任洪洞县令。刘福有八个儿子都考中进士。刘圭的同母弟刘圭、刘干，一母弟刘崇仪、刘崇圭、刘崇望、刘崇鲁、刘崇模。刘崇圭乾宁年间担任广南节度使。刘崇望乾宁年间担任宰相。刘崇鲁、刘崇模、刘崇仪都历任朝廷台省官职。刘岳年少丧父，也考中进士，历任户部巡官、正县主簿、直使馆，转任左拾遗、侍御史。后梁真明初年被召入翰林院担任学士。刘岳写文章敏捷迅速，尤其善于弹弦，在任期间多次升迁至户部侍郎，在翰林院任职十二年。庄宗进入汴州时，按例被贬为均州司马，不久遭逢母亲丧事，允许他从贬所奔丧，服丧期满后被授予太子詹事。明宗即位，历任兵部吏部侍郎、秘书监、太常卿，去世时56岁，追赠吏部尚书。刘岳在文学之外通晓典礼制度。天成年间奉诏撰写新书仪一部，文字简约而道理恰当，至今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刘温叟官至御史中丞。国老谭院记载，刘温叟方正守道，以名教为己任。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他的母亲非常贤德。起初担任翰林学士，在家中拜见母亲，母亲立即命令两个婢女捧着箱子装着工服金带放在台阶下，对温叟说，这是你父亲长兴年间入翰林时所赏赐的。自从先君去世以来，我常常担心家门衰败，如今你能自己达到高位，继承父亲的职位，穿上它可以无愧了。于是哭泣流泪。温叟伏地痛哭，退到别的卧室，穿着素衣吃素食，追思怀念多日，然后才穿上工服。士大夫认为这样做合乎礼制。封顺卿，按原文有缺文。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，封氏世代居住在渤海条县。顺卿，字赞胜，父亲封敖，字硕夫，官至户部尚书，渤海县南。唐书有传，在后梁任职，担任礼部侍郎，主持贡举。开平三年，奉命出使幽州，带着门生郑志庸随行。回复使命那天，又与郑志庸一同受命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。郑志庸有俊才，顺卿虽有文辞，但才思拙钝迟缓，等到考试五题时困窘疲惫不堪，于是委托郑志庸执笔。当时讥讽的人认为主考官辱没了门生。按以下有缺文。庄宗同光年以来多次担任清要显赫的官职。封氏自太和年间以来世代担任两制官职，凭借文笔闻名于当时。顺卿的侄子封卫，世系表记载，封卫字西叟。昭宗迁都洛阳时担任翰林学士，顺卿担任中书舍人，叔侄二人分别掌管内外之命。封顺卿的侄子封翘，在后梁真明年间也担任翰林学士。天成年间担任给事中，趁轮番奏对时进言，认为星辰运行合度，风雨应时，请求皇帝赐予御前一盒香，皇帝亲自点燃一炷，其余命令在塔庙中焚烧，以表示京城致意。议论的人认为封翘当时被推为名门望族，出自朝廷，登上门下省，很有朝廷重臣的期望，却忽然有这样的请求，这是接近要挟谄媚，声望因此降低。按以下残缺。窦孟止，同州人，年轻时苦心写作文章，考中进士，历任教书郎，从拾遗被召入翰林院充任学士。后梁真明年间，朝廷下令加封两浙前流元帅之职。孟止认为前流在中原没有功劳，兵权不应虚受，言辞恳切直率。梁末帝认为触犯实际，将他降职外放。玉堂闲话记载，窦孟止认为前公对本朝没有功劳，偏居一方，坐享恩泽，不配接受这一任命，于是抱着任命文书在朝廷上痛哭。第二天，窦孟止被贬为东州属官，不久又被召回担任学士。等到庄宗进入汴州，孟止按例被贬为宜州，平时感念梁末帝的旧恩， 于是写作既故君文说：“呜呼，四海九州，上天回转眷顾之命，一女二夫是人的不幸。正当革除旧命而建立新朝，如同金属消融而火势旺盛，这是必然的道理，有什么值得争的呢？”执笔的人都赞许他。不久酌情调任肃州。天成年间，升任中书舍人，再次入朝担任翰林学士、工部侍郎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。玉堂闲话记载，窦孟止失意被贬，曾郁郁不乐，梦见有人对他说：“你不要自寻苦恼，不久就会恢复就职，但将来千万不要做丞相，如果真有这个任命，应当千方百计逃避。”后来窦孟止再次担任翰林学士，不久升任工部侍郎。窦孟止忽然想起梦中所说的话，非常厌恶这件事，但已经接受任命，不能辞让，不久果然去世。孟止当初参加科举时文名很高，尤其擅长兼起，编为十卷，名为《东堂集》，流传于世。李宝英，河南洛阳人，昭宗时从处士被任命为太子正字，改任钱塘县尉。浙东率董昌征召他为推官，调任河府兵曹参军，历任长水县令、毛师、博士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、端王副。入朝担任大理卿，撰写《刑律总要》十二卷，与兵部侍郎西英相讨论刑法事务，被降职为房州司马。同光初年，被授予殿中监，因他素有精通法律的名声，被任命为大理卿。任期未满，因被人控制，宝英说：“他人多邪僻，自己不要立邪僻之法。”于是称病辞官回家，在洛阳去世。归矮，字文彦，吴郡人。曾祖归登，祖父归荣，父亲归仁泽，都官至各曹尚书、观察使。归矮考中进士，等到入朝为官，历任三省官职。按以下已有缺文。据《旧唐书·昭宗记》记载，天佑元年七月，在文思殿设宴，朱全忠进入，百官有的坐在廊下。朱全忠发怒，鞭打通引官何宁。丙寅日，下诏金子光禄大夫，行御史中丞，上柱国韩仪贬之为地州司马，侍御史归矮贬之为登州司户，因为百官傲慢对待朱全忠。同光初年，担任尚书右丞，升任刑部、户部二侍郎，以太子宾客身份退休，去世时76岁。孔邈是文宣王孔子的第41代孙，身高7尺多，神态温和敦厚。考中进士，历任校书郎、万年县尉，充任集贤校理，担任谏议大夫，因年老退休。按《孔邈传》原文残缺，考册府元规记载，乾宁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校书郎。崔远在中书省上奏任命他为万年县尉，充任集贤校理，因亲舅舅独孤损正在朝廷为相，避嫌没有赴任。张文宝是昭宗朝谏议大夫张乙的儿子。文宝起初依附河中朱有谦担任从事。庄宗在魏州即位，任命文宝为之至告，历任中书舍人、刑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、知贡举，升任吏部侍郎。张文宝性情典雅淡泊，喜好古物。长兴初年，奉命出使浙中，航海时船只毁坏，船工用小船救援，文宝与副使吏部郎中张炫随风飘到淮南界，韦吴杨浦以极好的礼节招待他们，并厚赠钱币食物。文宝接受了食物，退还了钱币，无人称赞他。宋文宝等人再到杭州宣读朝廷命令，返回青州去世。他的儿子张吉继承父职，担任县宰。陈毅，蓟门人，年少时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因避乱客居扶阳，辗转迁徙到大梁。后梁将领张汉杰将他请到私宅，上表授予太子舍人。庄宗平定后梁，郭崇韬遥领常山，征召陈毅为幕僚。崇韬跟随魏王李继吉征伐蜀地，任命他为招讨判官。崇韬死后，明宗即位，陈毅随仁桓回朝，仁桓向朝廷推荐他，被任命为善部员外郎、知制告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陈毅性格阴险孤僻，很少与人合得来，不被当权者所接纳。不久调任左散骑常侍，因此愤恨成病，过了一个月就去世了。陈毅稍有才能， 曾自恃其能。担任判官时，有人来拜访他，他躲在帷幕深处，很少见到他的面。等到在中书省任职，态度更加傲慢，最终官位没做到公卿，大概是气量狭窄吧。然而陈毅性格孤傲固执，尤其廉洁于钱财。长兴年间曾以舍人身份奉命到太原册封晋国公主时事，晋高祖善待他，只是惊讶于他的高傲。有人向陈毅建议，应该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来称颂晋高祖的美德，可以获取丰厚的馈赠。陈毅说，人生贫富都有定数，没有拿着天子命令违背礼义来求取私利的道理，既损害国家法纪，又亏欠世人品行，我今生不会做这样的事。听到的人称赞他。晋高祖即位后，追赠他为礼部尚书。刘赞是魏州人，年幼时就有文学天赋。父亲刘平担任县令陆氏参军，教导他诗书，夏天让他穿着青布单衫。刘平每次吃肉，另外准备蔬菜给刘赞吃，对他说，吃肉是君主的俸禄，你想吃肉应当苦心钻研文艺，自然可以得到，我的俸禄不能分给你。因此刘赞成年后擅长文辞，30多岁考中进士。魏州节度使罗绍威任命他为巡官，离职后回到京城，依附开封尹刘询。过了很久，租庸使赵岩上表推荐他担任巡官，多次升迁至户部员外郎，原职不变。庄宗进入汴州，租庸副使孔谦因为刘赞是同乡，上表推荐他担任盐铁判官。天成年间，历任知制诰、中书舍人。与学士窦孟止同年考中进士，相邻居住，关系友好。窦孟止去世，刘赞与同年杨凝式穿着细麻丧服设位哭掉，他家没有嫡长子，刘赞帮助办理丧事，抚恤他的寡妇幼子，世人称赞他。改任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。刘赞性情温和，待人接物无抵触，为官谨慎畏惧，如果有人以私事求他，即使是权贵豪强也不能改变他的操守。不久改任秘书监，兼任秦王副。册府元规记载，秦王担任元帅，秦王府判官，太子詹事王居敏与刘赞有同乡旧交，认为秦王年轻气盛，放纵任性，需要从朝中选拔正直之士进献教诲，希望他能敬畏听从，于是上奏推荐刘赞。刘赞节操贞洁朴素，忽然听到这项任命，掩面哭泣，坚决推辞，最终未能阻止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刘赞认为自己被降职，哭泣申诉，未能免除。胡三省注说，唐朝制度六部侍郎除吏部外，其余都是从四品下，王副是从三品。然而六部侍郎是重用，王副是降职，因为职事有闲忙的不同。当时李从容身处储君之位，那么秦王副不能算闲官。大概刘赞认为李从容轻佻急躁，恐怕牵连祸事，所以请求脱身。当时秦王的参佐都是新晋年轻人，举动多轻浮，常常称颂秦王功德，阿谀奉承，只陪笑谈，只有刘赞从容讽谏，毕竟良言。秦王经常接见宾客、幕僚及游客，在酒宴中都让他们执笔赋诗。册府元规记载，当时李从容沉迷于诗文，凡是门客及通报拜访的游士，一定让他们坐在客位，自己出题目，让他们赋诗一首，然后接见。刘赞作为师父，也与众宾客混杂，但神色不悦。秦王知道他的意思，从此告诫点客，刘赞来了不要通报，让他每月一次到府衙。言行规谏记载，刘赞劝谏秦王说，殿下应当以孝敬为职责，浮华不是应当崇尚的。秦王不高兴，告诫守门人以后不要让他进来。刘赞既然官职隶属于王府，不敢上朝参拜，不参加庆贺吊唁，只是闭门叹息而已。等到秦王获罪，有人说刘赞只被朝廷降职，但刘赞已经穿着麻衣，备好驴车在门口了。听到他说，哪里有国君的继承人，一旦全家覆灭，而宾客左僚只被朝廷降职，能免死已经幸运了。不久御史台官员出示敕令，流放兰州，即刻前往贬所。在兰州过了一年，清泰二年春天，下诏让他回归乡里。妻子何干事在途中去世，刘赞素来瘦弱，痛哭几乎绝气，因而也生病，走到石会官去世，时年60多岁。使臣说， 自从唐朝国运横流，世人风貌扫地，如果没有正直之士，谁能弘扬淳朴的风尚？像李廷圭的文学，崔颐的刚正，刘越的典礼，窦顺清的长志告，以及窦孟直以下，都富有真正的规范，没有损害美好的风范，确实可以作为士大夫的楷模，树立朝廷的威仪，以此留名后世，又有什么不对呢？